今天我们来看短短的应该是六节经文吧。第一处是在提多书二章的十二节，第二处是在诗篇十五一到二节，第三处是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好，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提多书二章十二，我们十二跟十四，我们一起来念，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在这里保罗说，上帝的恩典是要教导我们向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情欲说不。那我们再一次回想到约翰牛顿，重生以后的约翰牛顿当然每一位重生的基督徒，他内心都充满了对上帝救恩的一个感恩的心。约翰牛顿他也非常渴慕神的话语，那么信主以后他很饥渴的就阅读圣经。但是呢，他跟上帝之间的一个关系仍然是非常的疏远。那么他看看他重生以后他到底要做些什么呢？那么他唯一一个行业他所熟悉的就是贩卖奴隶。那么为了现实生活的缘故呢，他在大西洋的船难几个月以后呢，那时候约翰牛顿是23岁，那么他就首次就担任了一艘贩卖黑奴买卖的一个商船的一个大副，然后就航向西非海岸的几内亚了等等的这些地方去收购黑奴。那么在往后的5年的时间里面约翰牛顿在前头2年他仍然落在一个败坏的情欲当中，那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办法自拔。那么他做的事情跟其他那些船员做的事情是一样，他在这个商船上面，他也跟学其他的船员一样性侵黑奴，然后每到了一个港口，那他也会上去跟那些船员一起去寻花问鸟，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是感到非常的厌倦了。他痛恨自己的一个堕落，就说在神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恩典以后为什么他还活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那牛顿，约翰牛顿都一个问他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问题在这个不敬虔的这个世代当中，为什么我们没有说不的这一个能力换句话说，我们可不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洁净自己？如果你是住在Torrance， 你看不到高楼，你到了洛杉矶的城里面，那些高楼 三四十层的高楼很多，那这些高楼的玻璃窗户需要来清洁的哈。那我以前在上班的时候在这个工作的对着窗口，常常就看到窗口外面有人在你窗口外面擦窗纸，好，那不是在站在地上擦的，是在站在高空来擦窗纸，所以擦窗纸是一个在对擦这个高楼大厦的窗纸是一个高风险的一个行业啊，要冒着一个生命的危险的，所以呢一些的玻璃的制造商就开始有一些的想法，发明所谓的自动清洗玻璃，就是不需要人再爬到这个三四十层五六十层高后去擦窗子，窗子本身可以自动清洗。怎么自动清洗的？那就是说它在制造玻璃的过程当中，在玻璃的表面上它就加了一个元素叫做二氧化钛，化钛啊。那这个二氧化钛这个元素有怎么样一个功能呢？那就是说它能够将玻璃表面的那一些污水哈，能够碰到那些雨水的时候，就有这种自动溶解那些污水的一个功能。不但有这样一个功能，雨水落在一个玻璃窗面上面的时候是一个水滴，好，那这个二氧化钛又有一个另外一种功能，能够把这个水滴能够溶解变成一片的水，所以那个水就把那个所溶解的那些污水就清洗掉，所以这是所谓的自动玻璃的一个清洁的一个方法。当然我们不能够期待它是能够洗得100%的干净同样了，那我们是不是希望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能够像这个自动玻璃一样，能够有自我洁净的那一个能力呢？但是我们希望是这样子，但是这不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啊。圣经从来没有对我们说，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可以就自动的就成为一个圣洁，我们自动的就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乃是我们要依靠上帝恩典的一个教导，上帝恩典的教导。好，我们来看什么是上帝恩典的教导啊？什么是上帝恩典的教导？到底这个是什么样一个意思呢？那一个基督徒，我们往后看，我们看到的是上帝恩典向我们显明，好像晨曦破晓一样，那个恩光照亮那个黑暗的大地。那耶稣基督诞生在伯利恒，他进入了这个罪恶的一个世界里面。那往前看，那我们基督徒所盼望的是在基督在末世的时候能够在荣耀当中显现。我们往后看，往前看，那还差一个什么方向呢？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又是怎么样？神的恩典他教导我们，神的恩典教导我们如何活在今天，如何活在今天。好，那我们来思想一下，神将他的恩典跟着教导一起给我们。大家有没有想到？好，我们常常想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就想到所有神的话语都是有教导，都是教导式的。好，但是从来你可能没有想到，在给我们教导式的这些神的话的同时，神也将恩典赐给我们，神也将恩典赐给我们。那 我们稍微来思想一下，好，刚才我们所念的提多书的二章十二节，好，的那个意思。好，那我现在先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好，来看，来解释，然后我们再回头来看提多书十二章二章十二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我们在念那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产生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好，那首先呢，我们来看到底在新约的恩典的时代，有多少神的诫命需要我们遵守的。好，我们一想到神的诫命，马上想到旧约，想到旧约马上想到摩西的那些神透过摩西所颁的这些教导。好，那新约也没有神的诫命呢。好，这些诫命我们是不是仍然需要遵守呢？好，那想到新约神给我们的诫命，我们第一个想到是什么？神的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好，跟其他的教导，跟所有这些使徒，神所说使用的使徒所写下的这些新约的书信，好，每份书信都不仅仅是有教义性的，还有教导性的、应用性的等等。好，那道理在新约的这些教导教训当中有多少条呢？好，我们在这里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在新约里面到底有多少个教训我们需要遵守的。好，那么在第三世纪时候，有一个犹太人的教师，那么他帮助我们呢，给我们一个概念。好，那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概念。大家知道在摩西五经，好，摩西五我们讲到摩西的这些的戒律的时候，有365条是负面的戒律，就是说有365条说你不可以怎么样，你不可以怎么样。好，那有248条是正面的。好，对不起，是正面的戒律，就是说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遵守这，你应该遵守。好，你有365条是你不应该做，有248条是你应该要做的。但是呢，好，我们把这两个加起来，所以有多少条的摩西戒律呢？一共有613条，613条摩西的戒律。那么这613条摩西的戒律，好，到了大卫的时候，好，在大卫诗篇十五篇里面，好，就把这个摩西的613条的戒律呢，就减缩到只剩下11条。啊，你回去去念诗篇十五章，好，然后数数看那个戒律一共有多少了，你可以算出有11条。那么这个11条的戒律是不是还太多了一点呢？好，没问题。先知以赛亚，好，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的33章14-15节里面，就将摩西的戒律减缩到只剩下的6条。好，那这个6条我们是不是还太多了一点，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得到。好，没有问题，我们再精简。先知弥迦在弥迦书6章8节就将摩西的戒律就减缩到一半，只剩下3条，只剩下3条。那这个3条对我们来讲是不是还太多了一点？如果你觉得太多一点，没问题，我们再精简。先知哈巴谷书在2章4节里面将摩西的戒律只减到只剩下1条。 从613条精简到只剩下一条，先知哈巴谷书2:4。那么这一条是什么呢？这一条的诫命是什么呢？好，就是唯一人因信得生。我们把摩西613条的诫命精简到只剩下一条，那一条就是唯一人因信得生。换句话说，当我们进入了一个新约的时代，好，我们是不再透过旧约的律法来建立人跟神之间的那一个关系，乃是透过主耶稣基督，好，透过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先因相信基督得救了，好，那么在基督耶稣里面来进行我们生命的一个操练。那生命操练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建立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当我们越接近神的时候，我们越接近上帝的时候，我们就越能够体察到神的一个心意，好，我们就能够越能够照他的心意来活。所以说新约教导，新约在新约书信里面教导的后面的那个价值的所在，好，不在于规范我们啊如何做一个啊自我改进的一个基督徒，好，乃是引导我们来认识，好，认识神的价值，好，进而我们能够活出那一个价值啊。那我们用一节经文来做一个解释。好，我们来看诗篇，我们来看诗篇，好，诗篇的啊十五篇，好，1-2，诗篇15篇1-2。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圣经，诗篇15篇，好，1-2。这里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从一个世俗的角度来看，啊，第二节，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这绝对不是在这今天这个世代里面做一个你要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必备的一个条件，好，那绝对不是，好，你要做一个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在话的人，可能就在今天这个不敬虔的社会里面，你就遭受到打压，好，你绝不可能，好，在世人的眼中，好，是一个成功的人，能够做一个成功的人，好啊，但是呢，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这是什么？这是上帝的价值，哈，上帝的价值。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更接近神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依据他的诫命后面的那一个价值来生活。我们是依照上帝诫命后面那个价值来生活，而不是诫命的本身。当我们有这样子一个认知的时候，我们再来看提多书的2章，好，那一节啊的经文啊，这个诗篇的啊15篇的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有不一样的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意义。那我们能够行为正直，好，因为什么呀？我们行为正直，我们的行为不是依照外在的标准，乃是认同神的价值，好。那我们能够做事公义，好， 这个公义并不是要我们遵守外在世界的那个表面上的那种的公平，而是说在我们处理我们人跟人之间的那种人际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更能够符合上帝而不是世俗的那一个价值标准。当我们能够说心里说诚实话的时候，好，我们就想到因为谎言能够伤害到跟对方的那个关系，好，这是违背神的那一个价值的标准。我们从认同神的价值这个角度来看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诫命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是按照外在的行为是按照诫命而活，乃是因着诫命后面所带出上帝的价值，我们为那一个上帝的价值而活的时候，这些的诫命就不再成为那个字面上的那一个意义了。那你会说没有错了，没有错，圣经所讲的教导我都能够接受，但是我就缺乏那个活出来的那个能力，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神的话对我有益的，但是我就是缺乏活出那一个神的话语丰富的那一种的动力。这是我们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也是约翰牛顿的问题。假如没有神的恩典，只有教导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去遵循神的教导，那么就跟遵循旧约的律法其实是没有两样的。所以神的恩典跟律法最大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律法它是在哪里在定我们的罪，但是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赦免了我们的罪。律法是要我们遵循所有的那些的规条但是呢律法没有给我们遵循规条的那一种的力量。然而恩典是透过圣灵，神赐下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是一个那个圣灵能够激发我们带领我们向罪恶说不的那一种的能力。所以加拉太书5:18这里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他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是不再活在律法之下乃是活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之所以能够胜过那个罪恶，不是我们遵循律法的那个结果，乃是将自己交托给圣灵管理的那个结果，是圣灵在我们当中来运行，他给我们愿意遵循神的教导的那一种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讲到基督的福音，基督福音是恩典的福音，基督的福音是恩典的福音。那么神在恩典当中他所成就的不仅仅是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解决了我们过去的问题，他也借着永生的神的应许为我们的将来，我们的将来最后最终的归宿来负责。那他更赐下圣灵让我们在今天，不是过去也不是未来，在今天能够有能力能够活出他的教导。所以那就是恩典的教导，仅有教导 神没有给我们活出教导的那个力量的时候，因为那就是神是没有恩典的神，但是神有丰盛的恩典，他赐下教导的同时也赐下圣灵的能力，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活出那一个教导，那是恩典的教导啊。那我们讲到这里时候，常常会问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恩典的本质会不会助长的罪恶呢？恩典的本质会不会助长的罪恶？那些律法主义的宣称说如果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完全的赦免，而没有来自于人自己那种向上的那一种努力的话那就给予了基督徒一个犯罪的一个自由所以呢，这些律法主义者拒绝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恩典只不过是让基督徒的犯罪更容易犯罪的，因为凡事都出于神的恩典，出于神的恩典可以赦免我们所犯的罪。所以当一个真正的能够了解到并且经历到神恩典的人，只有使他能够更圣洁而不是更堕落。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一个实际的一个见证恩典的大能，这发生在一个所巴西的监狱里面大家知道Chuck Colson 他在世的时候，他是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那么他因着他自己自身的经历，他出狱以后他就开始来拓展监狱的事工他几乎踏遍这个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监牢，走进去去看那他告诉我们一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他说在巴西有一所的监狱，这所监狱跟其他的监狱运作的方式完全不一样其他的任何这个世界上的监狱都是靠人的制度来管理的不靠人的制度来管理会出乱子的，但是这一所巴西的监狱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没有人的制度在那边管理，而是它是靠谁来管理呢？靠一个两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那个就是犯了罪被关到监牢里面以后，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这个监狱当局就赋予这两个基督徒的囚犯来管理这一所的监狱。所以他听到有这样子的一所监狱，他就有一天他就亲自飞到了巴西去探访这所监狱。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整个过程当中就让Chuck Colson 非常的讶异他经历到任何他所走过的其他监狱所不曾经历过的事情首先他感受到他进入这所监狱以后好像没有任何的一个压力，这所监狱里面所碰到的那些牢犯都是非常的祥和非常的平和的那他到监狱里面也没有看到监狱的墙壁上面有贴了什么规条戒律等等，而是唯一在墙壁上所放的是什么？是圣经的箴言书的经文经节然后他说他参观完了以后，他说还有，他问带领他的一个 个带领他的人也是个牢犯。他说我们都看完了，那么还有没有一个地，还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看的？好，这个带领他的牢犯说还只剩下一个房间，好，不晓得你有没有兴趣去看。说那个房间在以前是一个禁闭室，是官惩罚那些不守规矩的那些囚犯的一个禁闭室。那 Chuck 说，那好啊，你带我去看。那所以这个带领他的人就到了这一所这个房间的门口，说他就再一次问 Chuck 说，你真的要进去看吗？他说当然了。说在这世界上我所走过的监狱里面，哪一个禁闭室我没有踏进去过的？好，这个带领他的牢犯就用锁开了那一个房间。事先他告诉 Chuck 说，这个禁闭室现在只关了一个人，只关一个人。当打开这个房间之后， Chuck 看到，真的是看到有一个人关在里面。这个人是谁呢？这个监狱的牢犯是谁呢？是一个雕刻的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Chuck 的向导就告诉他说，他在这里为我们这里所有的人受惩罚。神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是叫人能够从罪恶的当中，好，关紧的当中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过一个心灵释放的一个生活。神的恩典的大能，也是叫我们从一个规条式的一个宗教生活当中能够得到释放。好，我们不再是神的教导为一个必须要遵守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准则，我们不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需要遵守一个准则，一个戒条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那一个戒条的规定。但是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他应该有的价值是什么？是借着圣灵的内住所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自由的能够活出那一种诫命后面所带出的那一个价值。神靠着他丰盛的恩典要赐给我们圣灵的力量，让我们有能力能够活出那个诫命后面那个价值，而不是诫命的一个本身。这是上帝恩典的教导。我们来看神的教导加上神恩典所赐下的能力，能够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神的教导加上神恩典所赐下的圣灵的能力，能够开我们心灵的眼睛。那么来看一个眼科医生他能够了解的跟他所不能够了解的。那替我动右眼手术的眼科医生到今天他已经退休十多年了。那么在他退休的那一年，那我去挂了号，去到他那边去做每年一度的复检的一个工作。这是我最后一次跟找到他来每年的重新检查我的右眼的一个状况。那是在那最后的一次 好的谈话啊，让我至今没有办法来忘记。是怎么样的一个谈话呢？啊，通常你到眼科医生那边啊，进去大概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你大概就可以，你就可以出来了。但是那一次，我跟我太太在她的看诊室里面待了一个小时。那个不是啊，我的眼睛突然又出了一个什么样一个状况，需要更多的时间来检查，而是我们把剩下的四十几分钟时间呢，有一段很奇妙的一个对谈。那这个我的眼科医生就告诉我他从医的一个经历啊，从医的经历啊，那从他对谈里面啊，对我个人就有一些的一个启发啊。十多年以前，我的眼科医生大概已经是61、62岁了啊，他毕业于哈佛的医学院。那他不仅呢啊，他是一个眼科医生，那他也是啊 UCLA 的一个啊很有声望的一个正教授啊。啊，那么他是啊，他是怎么开始讲呢？我的眼科医生他告诉我说，他说他作为一个医生呢，他说过去的30多年以来啊，他曾经替无数的人开过刀啊，动过手术挽回他们的视力啊。他说当我到哈佛大学去念医学院去报道的时候，我就问学校是不是我的入学的成绩考试等等特别优异特别好啊。那学校告诉我说啊，那不是一个唯一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乃是我们看到你对于这个从做医生，做一个眼科医生要学医的那个执着啊，我们看重你那个执着的心。他说我这颗执着的心一直到今天啊，仍然跟我在当初进医学院去念的时候一模一样，没有改变。30年来我一直持守着当初那个执着，一直到今天。那他说当我行医的30年以后，我打开了一本书啊。他说我去年一整年的时间我都在看圣经啊，他是不信主的，他是不信主未信者。他说我打开圣经的一本书是约翰福音，去年我一年时间我在念约翰福音啊，那我有一些的心得我要跟你分享啊。他说他领悟到了在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当中呢啊，一个眼睛瞎的人啊，是失去一个行动自由的一个人啊，捆绑他的自由的是什么？是那一个的他周遭的那个环境啊，他好像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边一样，他必须依赖着啊他的听觉，敏锐的听觉，或者他手中的手杖，或者是甚至于是导盲犬啊，来突破那个环境的一个障碍。啊，他说这样的一种的人，他讲了他这一个领受之后，他像一个宗教家一样啊，说他像这样子的人，眼睛瞎的人呢、啊，就好像是一个要立志行善，立志行动，不是行善，立志行动却身不由己的人，他是一个社会的弱者。他说我领悟到当人的眼睛肉眼重见光明医治好以后，重见光明了以后虽然他那个周边的那一个障碍依然存在，但是人却不再受 那一个障碍的限制，他能够自由的活动。好，他说这是我去年读约翰福音之后所领受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人打开了他的眼睛以后，他能够自由的活动了，虽然周边的障碍、环境的障碍依然存在，但是他却不再受那个障碍的辖制了。这是一个眼科医生他所能够领受到，但是他不能够领受到，他不能够了解到的是什么？那就是在一个属灵的一个世界里面，当人的心灵被物质的世界、被罪恶、被那些不好的事情、私欲等等所辖制的时候，当你的心中的眼睛重见光明以后，那一些的罪恶还依然围绕在你的周围，并没有消失，并没有不见，但是呢，但是你的心灵已经得到了释放，你不再受那个罪恶的辖制了。那这是他所没有办法领受到的，因为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那谁能够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呢？好，只有神、上帝话语的教导和他出于恩典所赐下的圣灵的能力。所以说十二刚才我们所念的提多书二章十二节可以从四个方面教导我们如何活在今天，从四个方面教导我们如何活在今天。我们能够对罪恶、对那些罪恶，我们憎恶罪恶，那是我们过去的旧生命。我们过去的旧生命是活在罪恶当中，如今我们对罪恶憎恶。那新的生命包括三个方面：一个内在的生命，一个外在的生命，一个向上的生命。内在的生命是对自己能够自守，外在的生命是对别人公义，向上的生命是对上帝敬虔。这是我们新的生命，我们弃绝了过去旧的生命以后，我们新的生命有从三个角度来看，有内在的我自守，外在的对别人，向上的是对上帝。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在整本圣经当中有三个世代，过去的世代、现在的世代跟将来的世代。那么现在我们是活在一个现在受罪恶影响的一个世代里面。那如果在座当中你家里可能有 teenager 还在学校里面念书如果你再年轻一点，可能你有孩子们是在小学里面上学那现在这个时代里面的教育对小孩子的造成会带出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比如说一些学校里面容许那些小孩子可以看一些的书刊这些书刊就是跟宗教有关系的书刊，因为在宗教自由的大帽子下面容许这些小孩子可以接触到一些的宗教性的书刊比如说是New Age 这一类的比如说那些药物怎么样使用药物，那我们谈的药物当然不是这些疫病的药物，可能是跟吗啡啊这些鸦片啊这吗啡等等这些有关系的这些药物怎么样使用这些的麻醉性的药物或者说教导小孩子说你怎么样来对抗你的父母如果你的父母对你有什么非分的要求、过分的要求、严厉的要求，你怎么样 来反抗你的父母啊等等这些的教导。那一些社会学家就做出一个统计，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有越来越多的小孩子不是在合法婚姻之下所生下来的。那有的调查指出，在一个小孩子的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如果他每天都看有花一点时间来看电视节目的话，那调查指出说啊，从一个小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直到他长大成人，可能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可能已经看过超过了8000次的那些谋杀的那些情节啊，跟10000次以上的暴力镜头，我不晓得这些数据是怎么用什么方法得出来的哈，但是我们看它字面的意思啊，所以说我们是活在一个不敬虔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在这个不敬虔的时代世界当中，我们要向罪说不。哥林多后书5:17怎么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出于神的恩典，他借着所赐下圣灵的能力，那我们有一个从旧到新的一个转变能够成为可能。圣灵就在我们的当中，如果有圣灵的内住，圣灵会在我们的心的里面建立一套的预警的系统，预警系统。当我们玩弄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啊，当我们陷入了最终不自觉的时候，好，这一套的系统就马上会发出一个警讯，好，给我们说不的能力，对那些不好的事情，圣灵的预警系统告诉我们说，不要去想，不要去说，不要去做，不要去看的那一种的能力，事不的能力，不要去想，不要去说，不要去做，不要去看。那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回到旧约，首先想到一个谁呢？但以理，是不是？好，但以理。但以理在主前605年，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一次入侵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将但以理这些年轻的贵胄，好，带到了巴比伦去了。好，那巴比伦王要对这些年轻的希伯来的那些年轻的青年才俊，好，去做洗脑的工作，就要彻底改变他们的心思意念，好，要他们去想巴比伦王要他们想的，要他们去说巴比伦王要他们说的，要他们去做巴比伦王要他们去做的，要他们去看巴比伦王要他们去看，要彻底改变这些年轻的希伯来小孩子的心思意念。那我们想到今天，好啊，在今天啊，一些的媒体就玩一些所谓的文字的游戏，比如说啊，今天是同性恋的一个啊，同性恋啊，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都有同性恋。那么人怎么样呢？看待这个同性恋呢？那不说那是同性恋啊，说什么是一个交替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啊，这是透过文字的内涵加以扭曲， 啊，我们讲到堕胎，好，堕胎好被说成什么呢？说成是一个所谓的怀孕者的一个优先的选择权，他有权选择这个胎儿要不要生下来。啊，我们讲到说醉酒，今天的有人用不同的文字来替这个醉酒来解脱，说醉酒是什么？是因为他为什么是凶酒醉酒？因为他要他是有这种药物的依赖性的一个毛病。在约读方面呢，在约读方面我们讲到进化论或是创造论进化论这是进化论的这些教育学家他认为他们教导孩子说圣经只不过是众多的书里面的一本，或者说是一个过时的一本书不但是过时的一本书，而且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一本书。你看了这本书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个对你造成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那些人文主义的教导我们说什么呢？宇宙是怎么来的？宇宙是自我存在，不是神所创造的，是自我存在，是人的出现呢，也不是上帝创造的，是在自然界持续的改变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等等，所以当这些年轻的希伯来的青年才俊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巴比伦王要从不同的方面来改变这些希伯来小孩子的心思意念，要他们完全的巴比伦化。同样的，在今天在这个不敬虔的世代里面，那些站在一个有领导地位的、有权力做决定的、有智慧能够写很多书的这些人，跟巴比伦王的做法其实是没有两样，就是透过不同的角度里面要教育，要教育我们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不敬虔的世代，在他们来看待这没有所谓的不敬虔，这个世代就是这样子，你必须要融入这样子一个世代里面。好，我们到最后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请打开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十七章十五节怎么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二者。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不求你们离开这个不敬虔的世界，我们仍然是要活在这个不敬虔的世界里面，但是当你活在这个不敬虔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求神保守我们脱离在这个不敬虔世界当中的恶者的影响。好，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不敬虔的世界，但是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在这个不敬虔的世界当中能够脱离那个恶者。大家知道这里 看到是一艘潜水艇，是不是？如果一艘潜水艇，它永远是浮在海面上的，那就失去了这一艘潜水艇的功能。这潜水艇，它要发挥到它的功能，它必须要怎么样？要潜入海中，是不是？要潜入汪洋大海之中。那但是呢，当潜水艇潜入了汪洋大海之中，四周被海水包住的时候，里面会不会有海水？会不会有海水渗透到里面去呢？不会，因为什么？因为它是封闭的，因为它是封闭的，海水不会渗透入潜水艇的内部。那关键是在哪里？关键是说这一艘潜水艇，当它潜入汪洋大海之中之前，它是被封闭的，是不是？你不可能说你潜到汪洋大海之中以后，你才去封闭这一艘潜水艇。它在海面上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处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状态。所以那些有可能被海水渗透入的那些地方呢，完全已经封闭住了。同样的，我们基督徒我们要进入，要活在这个不敬虔的世界当中，出于上帝的恩典，他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诫命先封住了我们人性的那个弱点，封住了我们人性的一切的缺口，以至于当我们活在这个不敬虔的世界当中的时候，来自于那不敬虔的事情不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得赎的生命已经完全被上帝的话语封住了，我们一切那一个生命的缺点，一切的缺口。所以我们活在这一个被世俗洪流所淹没的不敬虔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靠基督徒是靠上帝赐给我们的话语，跟他来自于他丰盛恩典的那个圣灵的能力，让我们能够在这不敬虔的世代当中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方式。我们就结束到这里，我们来唱一首诗歌，主常我灵在他爱中，主常我灵在他爱中，在生命圣诗280首。我们第一节请姐妹唱，第二节弟兄唱，第三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 好是保守是我我之动摇，是我力量奔走天路，他穿我灵魂在怕是冬雪里，无待干渴的饮品，他穿我生命在他爱之深处，他那能守望我无助，他那能守望我无助，每时每刻他是我无助的风声充满我，我快乐家常家声要归神，他将这救赎之子我，他唱我灵魂在磐石洞穴里，不再干渴的饮品，他唱我生命在他爱之深中，他那能守将我护持，他那能守将我
慈悲的主，我们谦卑的俯伏在你的面前，要赞美和感谢你所有的恩典。我们在这里同时也恳求你把圣洁敬虔的教导赐给我们，刻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真正的能够掌握活出这些教导，并且照你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在这不敬虔的世代能有从你来的能力活出敬虔的生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现在愿主耶稣基督丰盛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参与我们每一位、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世代同在，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阿们。
请坐，默祷散会。